三言，
愿光荣归于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请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，
主
愿光荣归
于
你。那时候有几个人把有关加利勒雅人的事告诉耶稣，就是比拉多在他们献祭时屠杀他们的事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雅人比其他的加利勒雅人罪过更大，才遭受这杀身之祸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痛改迁非，也都要同样丧亡。从前示罗亚塔倒下时，压死的那18个人，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其他的居民罪债更大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也都要同样丧亡。耶稣又讲了这个比喻说，有一个人把一棵无花果树种在自己的葡萄园里，他来看这棵树有没有结果子，却没有找到，便对园丁说，你看，3年来我一直在这棵树上找果子，却没有找到，砍了它吧，何必让它白占土地呢？园丁回答说，主人呐，再留它1年吧，等我把它周围的土挖松，加上肥料，将来如果结果子便算了，不然我便把它砍掉。基督的福音，
基督，
我们赞美你。谁能堪当做救主？谁可以成为救主？只有天主自己。今天第一篇圣经里面记载的是梅瑟的故事。天主显现给梅瑟说，他说，我是你祖先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萨格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。梅瑟就因为怕看见天主，就把脸蒙起来。上主说，我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，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所发出的哀嚎，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，所以我要下去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，流奶流蜜的地方。接着这句话之后，天主就启示了他的名字，他是自由者，自由拥有者。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，我们结合着梅瑟故事的上下文来找出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谁堪当成为人类的救主？梅瑟曾经觉得自己或许就是这个民族的救主。40年前，梅瑟就发动了一个暴力革命，他结合了一些人，但是他失败了。失败了之后，就在旷野里待了40年。40年之后，天主过来又召叫他。这时候天主特别地告诉梅瑟，什么？是我看见。你看这里面天主用了4个动词，我看见，我听见，我注意到，我要下去。这里面这个看见、听见、注意到、下去，关键前面是什么？是我看见，我听到，我要下去。是天主要下去，是天主是唯一的救主。如果一个人这个心态端正不了，端正不过来，你不但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， 给世界带来幸福，反而给带来灾难。这历史上历代的帝王们，他们或许都想自己建立一个太平盛世。我们或许这样说吧，大部分的开创皇帝都是觉得这个旧时代不够了，我要开创一个新时代。有没有那种就是完全为了权在乱世中称雄的那种？也有，但是也有一些善心的人可能就想开创一个新时代，看到这个世界的痛苦，他的目的是好的。但是呢，最大的问题是，你是不是救主？你能不能给人类带来平安？你不是救主，你故意做一件不是你能力所能到达的事儿，那么你就不但不能给人类带来解救，可能会带来捆绑，甚至带来痛苦。你就拿咱们中国历代的帝王，中国的帝王们都是想干什么啊？中国帝王们，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句话，什么为什么？那这话挺美的，那句话，那叫什么话？啊，那句话特别美。这个中国人，那就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个话一听，多么那个波澜壮阔呀！那就是中国儒家士大夫的那种胸心壮志。我修身齐家治国，为了是什么？平天下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命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好家伙来了，这些话，这些可以说那种，我记得徐锦尧神父过去喜欢讲这一类的话，那足踏尘世路，肩担古今愁，这一类的波澜壮阔，这种激动人心、荡气回肠的话，关键是从人口里说出这些荡气回肠的话，只能感动一下人。最大的问题是你能不能？你如果不能，你说的这么厉害，那就是泥菩萨。你自己需要先喊，你自己需要被拯救着。你能不能拯救一个？你拯救一个比你还强的人呢？不能。你自己就很糟，你怎么能拯救别人呢？所以这个问题，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？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到这个耶稣救主这个话题的时候说，为什么我们说只有天主是天主啊？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把自己当成神，你又不是神，非要做神的工作，你只能把这个地球搞得越搞越乱。就好像咱们这历史上有一个那个举鼎的那个，是谁的儿子啊？秦始皇是谁啊？秦国有一个儿子举鼎，他那有一个成语叫什么？他给别人比赛力气，举那个鼎，一举把腿给憋坏了，给砸死了。就是说你干不了那么大的活，你非干，你出去把自己弄死，是吧？你一下把自己给干死了。而且你做了这个活做不过来，你还得给别人带来痛苦，所以你好心必须得建立在真理上。真理就是什么？真理就是谦卑，真理就是你能不能做到，你是不是神。当你说为往事什么，为去绝学，为往事开太平，为生命立命，当你说了这一套那么厉害的时候，你行不行啊？特别是那种我希望建立一个天下盛世啊，其实咱们中国历代的帝王都有一个美梦，就是开创盛世啊，开了盛世之后到泰山封禅。咱们中国历代封禅的帝王有谁呀？啊，这个汉武帝弄过，好像秦始皇弄过没弄过就不知道，秦始皇好像也弄过，武则天，到后来宋朝有一个宋太宗。没有弄完成，没有完全，但是也弄了一下，都是想标榜自己的功绩， 觉得自己是人类的救主，实际上就是觉得人类是救主。我们这是从大的说啊，咱把这段圣经往小的说的时候，就是小的说的时候是小的是什么？你不要说救别人，你连自己都救不了，你需要承认有一个救主啊。你看看，凡是想给这世界建立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，往往用的方法都是梅瑟40年前用的方法，就是暴力。那个词儿敏感，我就不说了。都是利用什么？利用暴力，我推翻一个世界，重建一个世界。往往他建立的这个世界呢，也不一定比前面那个世界更好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元朝比宋朝好吗？很明显比不上宋朝啊。那明朝能比上宋朝吗？也比不上啊。清政府能比上？也不一定比上。所以人开创的一个新时代，只能说什么？你站立在天主面前，天主利用你作为天主的工具，世界的王都是天主手中的工具啊，给一个地方带来太平。所以当一个君王承认神才是人类的救主的时候，他或许能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，能够给人类带来平安，带来喜乐。当你不把自己当成救主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慈悲的心，你会走进用天主的心看这个世界啊。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，我们读到的是什么？读到了一段，就是有人就把一个事告诉耶稣，说比拉多曾经献祭的时候屠杀他们的事儿。耶稣就回答，耶稣说，你们因为这些加利利亚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亚人罪过更大吗？在遭受杀身之祸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痛改前非，也要同样丧亡。从前十洛塔倒下时砸死的那18个人，你们以为他比耶路撒冷其他的居民罪恶更大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也要同样丧亡。什么意思啊？当你说我要为万民，为人生命立命，为万开绝学立太平的时候，首先你发现，当你说我解救这个救主之前，当你说我解救别人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要解救是谁呀？是你自己。当你拿着石头要砸死那个罪人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罪在世界上除掉的时候，耶稣一句话把你顶死了。耶稣说，你谁没有罪，先上他砸一块石头。你拿着石头向这个妇女砸的时候，为什么你把石头放下？因为你犯的罪可能比这个妇女还要大，只不过是你那没逮住而已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说，当你说你要成为人类的救主的时候，先说你自己需要首先都被拯救啊。所以我们人得承认，只有天主是人类的救主，他拯救众人。当你有了这样的谦卑态度，你或许能够成为天主的仆人，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，天主或许会利用你去做一个拯救世界的工具。但是你一定得知道，天主才是真正的救主。所以今天福音后半段就来了一个耶稣一个葡萄园的故事，无花果树的故事啊。这段故事有点像以赛亚先知书讲的一个天主之歌，葡萄园之歌，就是天主弄了一个葡萄园，筑了个扎酒池，那个给这个故事唱，希望他结好葡萄，他没有结好葡萄，找不到葡萄就找小葡萄，酸葡萄不能吃，所以这个葡萄园就毁了它吧，就不要了，这是旧约。那么耶稣在这讲了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，这个无花果树3年来都不结果，主人看了看，怎么还不结果，砍了它算了。这时候耶稣就出现了，这个园丁代表主耶稣，他说，主人再留他一年吧，等我把他周围挖松了，加上肥料，将来如果结果子便算了，不然就把他砍掉。耶稣是救主，这个救主才是真正的，他看见，他听见，他注意到，他要下去。耶稣的看见才是真正的看见，他看得更真实。我们觉得那个地方不好，不一定不好，我们觉得一个人坏，这个人不一定坏，你看不准，天主看得准，天主听得见。最主要的什么？ 天主能拯救。今天我们一看一个人，我就知道你现在有病。银汤方案，两眼发直，一看就是有问题。但是他有问题，你没有办法。就像你检查出他有癌症了，你有什么办法治呢？就像你发现我们人都有骄傲、嫉妒、迷色、愤怒，都有这些七罪宗，你怎么把这些罪宗不能干掉啊？你没有能力弄掉啊，因为你把你的你都弄不掉，是不是？当你在强行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就会暴力。一个不知道自己不是救主的人，非要当救主，自己不是救主，非要当救主，那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用刀砍别人，把别人都砍掉，反正罪人都砍掉，拿着石头把那些罪人砸死。那么你砸死的是那个罪人，那个罪你还是没有砸死，等于说什么，你没有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你没有粉碎了这个罪，你粉碎的是人。所以每一朝每一代往往摧毁了旧时代，把旧时代摧毁了，往往是摧毁了旧时代的人。你摧毁那个制度，同时把那人也都摧毁了，没有救了。在天主眼中，最主要的是救人。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体制啊，好的体制只要人好不了，什么样的体制人都得给你搞烂了。所以只有天人心好了，人善了，一切才能好过来啊。所以我们就求今天福音后面就是让我们要有一颗这样慈悲的心，或者更好说什么，一颗谦卑的心啊，一颗谦卑的心，谦卑的心就变成慈悲的心了啊。你看到什么了就能够什么，你看到别人的软弱了，你能从天主的角度去看啊。就像主耶稣这个救主等我们，等一年又一年，等一年又一年。今天福音上面有几句话呢，是警醒的话。你发现今天这个神父死了，今天那个教友死了，很多人死的都比你年轻，天主没有给他们时间了，实际上也是警告我们的。你觉得这死的这个人他比你最小吗？比你最大吗？不一定啊，只不过是天主对我们仁慈而已啊。所以我们求天主让我们明白他的慈悲，借着他的慈悲从事我们得救的事。